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16周年，10万多人控告江泽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反人类罪服从命令及谋杀共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反迫害16周年，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到7月30日为止，已超过12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溯江大潮也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了真相，使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走入末路。
从5月底到7月30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20,12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7月24号至30号一周内，超过16,535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的主流民众，来自于各行各业，有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人士、政府部门干部、企事业管理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授、导师、工人、农民、商人，他们都努力地按照真善人做人。他们本是社会的中坚，在90年代，因为有法轮大法的红传，才使整个社会开始人心向善。然而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一伙制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善良向上的被打击，贪腐淫秽向前看的大行其道，整个社会民众在漩涡中被往下拽。
回首这16年，扼腕叹息的同时需要深思，尽管在中国大陆迫害仍在继续，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健康身体、道德回升的切身经历，讲述在冤狱、洗脑班甚至精神病院迫害下的惨痛经历，家人在迫害中受到的株连伤害。
在超过10万份的溯江状副本中，明慧网就控告人所遭受的迫害类型做了初步统计。遭迫害、严重伤残或有亲属被迫害致死，2721例；一家多名修炼人遭迫害，13058例；被非法劳教判刑，16054例；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465例；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37633例。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开除、扣押工资或退休金，19590例。 家人、孩子因迫害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5523例。
如果认真阅读法轮功学员们的诉状，任何有良知的人与部门一定会被事实震动，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作为迫害的煽动者，江泽民应该是中共官员中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人。
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表示，期望中国的法院聆讯这些控告个案。他说，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希望法律将获得尊重，法院将聆讯这些控告个案。他说，这些是很严重的人权指控，包括谋杀、强奸、非法监禁、强夺个人财产、酷刑。肯特说，我认为所有加拿大人都希望法院能聆听这些指控，并能基于事实作出判决。
国际人权机构创始人沙菲表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他表示，我们会关注，整个世界也正在关注，到底被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和法院有没有履行承诺。黑夜之后总将迎来黎明，暴雨过后都会是天晴，所有的迫害都不能长久，迫害无法让我们对真理的坚持消失。
台湾立委许志杰知道中国大陆正兴起一股控告江泽民潮流时，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他说，目前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冒着生命危险去法院控告这个人权恶棍，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令人敬佩的举动，我们应该为他们伸张正义。我希望现在当权者要更勇敢地保护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不要再受到伤害，尤其在江氏恐怖鱼沼势力还在的危险境地，更应受理保护民众诉状，严惩法办江泽民。
许立伟强调，像江泽民这么严重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在台湾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早就该绳之以法，抓起来判罪了，哪能容忍放纵到像活摘器官、惨无人道事件这么无法无天、严重作恶地步。人民到法院按铃申告，这是应受保障的权利。
7月7号，澳新社关于法轮功学员诉江的报道被澳洲各主要媒体迅速转载，包括澳洲人报、9号电视台新闻网、7号电视台新闻网、澳洲民族电视台新闻网、每日电讯报、昆士兰州的信使报、黄金海岸公报、凯恩斯邮报、维州的太阳先驱报、吉朗广告人报、南澳洲的广告人报、西澳洲的星期天时报，其中超过六成的媒体都将其列为热点新闻。同时，这篇报道还登上了新闻集团网站 news.com.au 当天的热门浏览排行榜。
在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之际，7月26号，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举办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因信仰真善忍而遭中共非法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并声援全球肃江大潮，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立法委员王庭生表示，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的真理应该在全世界弘扬，他对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反迫害的精神感到佩服，将继续关心人权和宗教的自由，继续跟各位相挺在一起。
7月20日，来自日本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反迫害集会和游行，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迫害，声援正在中国大陆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肃江大潮。日本前国会议员中金川博香、东京都议员古贺俊昭和在日本的民主人士夏一凡前来声援表示支持。中金川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在日本社会传递真相，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了真相后，都在关注和声援反迫害的活动。中金川还表示，今后将继续声援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7月25号在热闹的彭尼恩巴旦姆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并声援在中国兴起的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 7月19号，全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举办各种活动，揭露中共连续16年迫害法轮功。其中最大的活动是在巴厘省首府丹巴萨，很多游人都签名支持结束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并把首犯江泽民绳之以法。
7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汉密尔顿市中心图书馆旁的公园举办了反酷刑展，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许多市民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同时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字。在医疗机构工作的泰瑞·福斯特签名后说，他的一个亲戚曾经在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因此早就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程度十分惨烈。他说，中共不希望人民知道真相，他要掩盖真相，并让人们按照他的意识形态生活。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应该多出来告诉民众真相，因为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充满着诚实、和平、慈爱和感恩。你们应该对自己感到骄傲，千万不要放弃。终有一天你们会成功，全世界的人都会欢迎你们的到来。
7月20号，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悉尼最繁忙重要商务行政区域马丁广场集会，纪念720反迫害，向澳洲主流社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声援中国民众控江大潮。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哲学博士林晓辉博士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来屠杀无数犹太人，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迫害的残酷程度。人类进入真正的最黑暗的时刻是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只有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让正义的光芒照亮人间，才能将这人类的黑暗驱散。林晓辉博士阐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人类产生的最恶劣和摧残性的影响。他举数例佐证中共在最大规模的摧毁人类最本质的善良，同时又违反了一切人类的法律来迫害正信。也就是说，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在违背一切天地人之礼法，也是彻彻底底地将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分别于7月18日和20日举办了大游行、真相长城、烛光夜岛等活动，向澳洲各界民众和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6年群体灭绝性的残酷迫害，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唤醒人们的良知与善念。费德勒先生前不久刚看过澳洲知名的 SBS 电视台播放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他说，那个节目令我感到难以置信，非常的难以置信，这件事令我难受了很久。今天正好在这里碰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签名制止中共这种活摘罪行，然而只是签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尽更大的努力帮助法轮功学员。
7月20号，德国汉堡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瑞典法轮功学员冒雨在中国使馆前举行集会，再度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数万中国民众控告中共首恶江泽民。荷兰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设立真相点，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及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希腊法轮功学员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举行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7月22号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7月19号中午和20号傍晚，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使馆前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迫害。7月19号和20号，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
7月19日，来自波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中使馆前静坐，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呼唤正义，回归人间正道，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有几位过路的中国人长时间听取真相，并提出各种疑问。 当终于明白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时，感动的双手作揖，一再表示感谢。他们说，回到驻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网了解法轮功真相，并亲自三推。
7月22号全天，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华沙议会大厦附近集会，向正在大楼内开会的议员们传递真相。波兰宪法论坛报记者就中共活摘器官为主题现场采访法轮功学员，这名法轮功学员向记者阐述了事实真相及自己对此事的调查结果。
7月21日上午，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轮功学员冒雨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集会和游行，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16周年，声援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集会分别用中、法、英三种语言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以及受到迫害后给社会家庭带来的灾难。已经寄出诉江状的法轮大法学员以亲身的经历在会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曾遭受的迫害。
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于7月20号在圣路易市著名地标老法院前举行集会，三位对江泽民提出控告的学员分别讲述了他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7月25号，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民众在费城中国城举办了声援诉江的集会，当天有18名中国人声明三退，更多的中西方民众签名支持诉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沈阳市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7月16日早，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出动5个派出所的数十名警察，统一行动照单抓人，到家里绑架了在大东区农业大学附近居住的7名法轮功学员，李威、孔凡珍、林红、张文义和女儿马炳贵、小颖。7名法轮功学员家都被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大量私人财物被抢劫。目前除了小颖因有身孕已回家，其他人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
黑龙江省绥棱县法轮功学员孙传通、修忠臣、申庆云、孟宪荣、孟昭华、庄金田、王淑芳、顾艳文和王艳霞等11人7月16号凌晨4点左右被黑龙江省公安厅伙同绥棱和庆安两县公安局警察绑架，9人仍然被非法关押，其中孙传通被非法关押在绥棱县看守所，孟昭华被非法关押在绥棱县行政拘留所，修忠臣和申庆云被非法关押在绥棱林业局看守所，顾艳文、王艳霞、张丰田和王淑芳被庆安县警察绑架到庆安，顾艳文、王淑芳被非法关押在庆安县看守所，王艳霞、庄金田被非法关押在庆安县行政拘留所。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石强、张伟、史焕林、刘学敏、刘志霞、崔乐菊与女儿玉清7月21日被绑架非法抄家。滨海公安局警察在胜利油田610特务组织的支持下，非法抓捕了本地一些法轮功学员。
甘肃兰州王立谦、岳普林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王立谦、关龙燕夫妇俩被围困21日之久，于7月15号被用吊车吊起来的警察破窗而入绑架。7月1号被监视多日的岳普林和马普兰遭绑架，他们被铐在约束椅上至少24小时熬鹰似的审判，使得岳普林和马普兰身心俱疲。随后被非法抓捕的还有渝中法轮功学员金吉林。
现在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8日中午，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营救在中国被当局关押迫害的亲人。最近一段时间，先后有几名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大陆的家人被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国内的亲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7月25号晚上7点半，美国第66届西雅图海洋节聚光游行在近百万现场与电视观众的期待与欢呼声中拉开序幕。代表美西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的队伍已经是连续第11年应邀参加海洋节游行，今年的船形花车外观呈浅紫色，淡雅飘逸，熠熠生辉，一直是游行队伍之中的亮点。
7月25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北温哥华市加勒比节游行，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市长 Darin Mosoto 先生说，非常高兴和自豪看到法轮大法团体庞大的队伍，我非常喜欢他们，我和他们一起从起点出发，一同游行到终点。法轮大法团体是伟大的团体，他们表现得非常好。祥和非常重要，祥和中体现出尊重，尊重别人，用慈悲心关爱他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法轮功学员做到了这一点。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5年7月13号至20号在日本静冈县静冈市最繁华商业区的市民展厅展出。日本前国会议员牧野圣修先生前来参加开幕式并致辞。牧野圣修表示，法轮功以真善忍修炼自己，提高人的品德，为了地区以至世界做出贡献，这种精神体现在每幅作品中。连日来前来观赏美展的日本观众中，有人边看画作边默默流泪。一位日本老人在留言簿上写道，对善良好人残酷迫害的严冬不会长久，祈求早日必能看到法轮功学员迎来自由练功的春天。
7月25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特里尔举行游行和讲真相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带给这里的民众。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大约2000年的历史。很多游客被功法演示所吸引，更有许多人被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所震惊，停下脚步仔细了解真相。人们踊跃签名反对活摘器官，媒体也做了报道并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刊登了游行的视频。
7月22号，澳洲部分悉尼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悉尼以北80公里的哥斯福德市，从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在市中心克伯公园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近400民众签名。当天澳洲广播公司 ABC 也前来进一步采访了张丽莎和她的妈妈以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此之前，当地两家报纸海岸社区报和中央海岸快岛报刊登了关于此次活动的消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720期间，大陆多城区可见溯江标语。2015年720期间，在吉林市大街小巷、哈尔滨市早市街头、山东城乡、兰州市街头、辽宁丹东地区、昆明街道上随处可见“全民起诉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起诉江泽民还人间正道，审判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等溯江标语，顺天意应民心，天灭中共，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真相帖。法轮功学员16年反迫害，坚持不懈，使世人明真相，得救度，免遭淘汰。
邯郸、广州、南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溯江简讯。2015年7月10号到16号六天内，河北省邯郸市共339人控告江泽民，现在又有55名法轮功学员要求高检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起诉，高法将其绳之以法。这些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政府退休官员、教师、警察、国企职工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修炼法轮功以前都患有一身医院治不好的病， 是修炼法轮功才使得他们获得身心健康和道德的升华。截止7月16号，广州市220人控告江泽民，其中从7月10号至7月16号一周内有62个控告人，58个案例。全国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控告扼守江泽民，目前江西省南昌市已有403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起诉江泽民，而且数量在稳步提升，仅7月10号至16号就有123份诉状，132位法轮功学员递达诉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81位法轮功学员参与控告扼守。
阻止律师会见，福州第二看守所被告上法庭。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林美芳被告上法庭，7月28日将作为第三人出现在福州市鼓楼区法院第二法庭。法院是否真正依法公平断案，民众拭目以待。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林美芳4月13日被福州市国保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4月22日，亲属被他聘请的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林美芳，遭拒绝。5月13日，律师向福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提出依法确认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拒不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赔偿律师误工费和交通费等损失，因福州市公安局不予受理。6月8日，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将福州市公安局作为被告，福州市第二看守所作为第三人，起诉到福州市鼓楼区法院。经过律师和家属的不懈努力，6月9日，律师在看守所见到了林美芳。但是福州市第二看守所仍然需要为其阻止律师会见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律师的行政诉讼得到福州市鼓楼区法院受理立案，并将于7月28日开庭审理。
建议到中纪委举报网站控告江，大陆来稿。今天写好诉江的刑事控告书后，我先到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提交了控告书，收到举报查询密码后，我又上了中纪委举报网站。网站全称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举报网站。打开网页后，里面第一句写着，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请按照被举报人的属地和级别选择相应的举报网站反映问题。因为江某某原来在北京任职，我就点了北京市。打开网页后，里面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实名举报、匿名举报、在线查询。我点了实名举报，再点下一步就出现了举报网页。把带红星的部分填完后，再把控告书复制在内容处，然后点提交就完成了。不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里面写着，您举报的情况我们已经收到，您的回执编号是。回执编号是用来在网站中进行在线查询的，请您妥善保管。感谢您信任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过了两个小时，我再按照上面的步骤登录中纪委举报网站，这次点的是在线查询。我把手机上的回执编号输进去，网页上打开后，我发现我的控告书内容已在网页上，里面写着，您的举报信已收到，已转交中纪委处理。建议大家到最高检察院网页上举报后，也上中纪委举报。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 http://www.12388.gov.cn 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 http://www.12309.gov.cn。
关于控告信收不到短信回复的问题，大陆来稿。我市最近有许多控告信，虽然邮局给发邮件，但是几天都收不到短信。经过手机查询显示，到达本市邮件处理中心，到现在将近快十天了，邮件也没出本市。有一位同修给最高检察院打了电话，问是怎么回事。高检工作人员回答说，是你们的地方公安局扣留了信件。高检还说举报他们，并且还提供了举报电话。
珍惜诉江机会，救更多人。大陆来稿。有的同修把控告首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就觉得完事了。我个人认为还远没有完结。 利用法律途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村单位及居委会，从上往下做，要把自己用心写控告首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送到各级人员的手里，让人人都知道这件事，救度那些可救药的人，看看这些人的心是怎么动的，从而衡量这些人，摆放他们的位置。我个人认为这是继九平之后给大陆民众开创的又一个得救的机缘，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恩赐大法弟子救人建立威德的机会，我们要万分的珍惜，好好用心救人。建议同修用心收集省高级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人大、省政协、省公安厅等单位，同样往下推理，市中级检察院、法院、人大、政协、公安局、县初级检察院、法院、人大、政协、公安局，还有镇、乡、村等信息，提供给当地同修，便于邮寄控告首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严正声明，本周40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都笑了。大陆法轮功学员心语来稿。前几天，我地农村一位70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贴了一夜素浆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在网上举报。六七天后，当地派出所发现此信息，把他绑架了。他女儿知道后，马上来到派出所，对着母亲大声说：妈，您真是的，怎么不告诉一声，我和你一块儿贴，您晚上又看不清哪有探头。说到这儿，屋里的几个警察都扑哧一声笑了。他们决定关押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12天。第六天，老年法轮功学员回家了。素浆大潮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契机，也是众生觉醒选择美好未来的最后时刻。尤其是执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明白真相的越来越多。
电话那头传来了所长的笑声。大陆来稿，2014年720那天，当地派出所所长带一警察到学员 A 家， A 在上班，他就向 A 的小儿子要了 A 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 A 接到电话问：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所长表明身份：哦，我想跟你谈谈。嗯，你那个事情。 A 说：你是想问我还学不学法轮大法的事吗？告诉你，我一学到底。你现在在哪儿？所长说在 A 家里，他的家刚刚装修过，堂屋里供奉着师父的法像。 A 说在我家里，那很好，我练法轮功不但你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也是公开的。所长听 A 说很晚才会下班，只好回派出所了。过了两天，所长又给 A 打电话说：你怎么这样，我给你打电话，你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这两天全世界的法轮功都给我打电话，搞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来电话的都是在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坏，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坏，共产党是流氓是强盗，电话里还给我讲共产党亡，我也希望共产党亡，今天就亡更好，逼着我干着缺德的事儿。学员说：你不要生气着急，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给你打电话，你有多大的缘分啊，你听清楚了，你听明白了他们讲的，你就有希望了。所长说：我听清楚了，我听明白了，请你告诉他们不要来骚扰我了。学员说：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真相叫骚扰，那你不仅给我打电话，还跑到我家里去，那叫什么？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了所长嘿嘿的笑声。
邮政员当众退党。山东来稿，我陪一位大姐到邮局向北京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两天后，邮局工作人员打电话叫这位大姐把邮件拿回去，说派出所不让邮。我决定陪大姐去邮局取邮件，并给邮局人员讲讲真相。我们来到邮局，营业大厅里很多人，得知来取邮件，那位办快件的邮政员说：我给你们发出去了，走到烟台又退回来了， 派出所不让游。我问，是哪个派出所不让游？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知道这封信是什么内容吗？邮政员说，不知道。我大声说，是控告江泽民的。你知道江泽民害死了多少人吗？好几百万。我就因为学法轮功受益，说法轮功好，就被迫害了好几年，被打过毒针，被扒光过衣服，遭受侮辱，被吊铐了七天七夜，但我死里逃生。邮政员认真地听着，点着头。我接着说，一个公民，更是一个善良的公民，连有一封控告信的自由都没有，你说这个党还不黑暗吗？老天还能不灭他吗？邮政员不住地点着头，邮政大厅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说话的。我继续大声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我们邮寄这份控告江泽民的信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被江泽民及其帮凶用谎言欺骗蒙蔽的人们。江泽民之流造谣说学了法轮功自焚杀人，哪有一个真的？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可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江泽民及其帮凶想用假恶斗对抗真善人，可能吗？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还有一点人性吗？贵州发现一块500年前崩裂的大石头，里面藏着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科学院的地质学家鉴定它是天然形成的，那不就是天在噬人吗？人在做，天在看，天要变，谁挡得住？谁的命能顶过天？一个老百姓杀了一个人要偿命，江泽民挟持共产党害死了这么多修真善人的好人，人不治天治。不久跟着江泽民共产党倒霉的人，你知道有多少吗？我们邮寄控告信，就是希望把江泽民送上法庭，结束这场迫害，让那些还在被挟持着的迫害法轮功的人，被谎言蒙蔽的人赶快醒悟，明辨是非，不跟江泽民共产党倒霉。我问，你入过党吗？邮政员说，嗯，入过。我说，时间会告诉你一切，但是我不希望你拿生命来证实。人的命是珍贵的，不要被江泽民和共产党葬送掉。我给你用永安这个名字把你入的那个党退了吧，希望你永远平安。这位邮政员在众目睽睽下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好。
人心与因果，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遭恶报。2015年7月24号下午，大陆各媒体纷纷转载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今后他要面对的将是恶报的开始。据大陆媒体报道，周本顺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唯一一个还没有被公开调查的秘书，似乎周本顺落马是受周永康的牵连，事实并非如此，周本顺的落马是受他一意孤行执行迫害政策的牵连更为准确。2013年3月，周本顺任职河北省委书记，在他刚刚上任不久，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恶贯满盈的周永康就锒铛入狱。但是周本顺却没有从周永康的落马中吸取教训，放弃了上天给予他改恶从善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他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大肆迫害法轮功及学员。据明慧网文章《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的犯罪记录》报道，2013年10月初，河北省委所谓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及610办公室给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积极参加浏览邪恶网站，登录所谓的知识竞赛系统。2013年11月15号，周本顺直接策划了石家庄1115大抓捕事件，导致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3年12月中旬，河北卫视公然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节目。明慧网2015年6月21号消息，最近河北省下达硬指标，到9月把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已经开始骚扰法轮功学员， 承德已经严重骚扰。周本顺在河北省下达一个又一个迫害指令，让河北省成为迫害事件高发的重灾区。周本顺的恶行给自己招来恶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一句后悔莫及的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们，你们看一看迫害法轮功的十恶之徒越来越多的遭致恶报，看一看他们的滔天罪行，想一想你们是否也在步他们的后尘。在还不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与无奈来临之际，请你们悬崖勒马。
梦中遇神人，儿子得痊愈。大陆来稿。一次我们外出讲法轮功真相，遇到了老邻居，他满脸堆笑，兴奋地告诉我，我儿子的胰腺炎好了。他儿子得胰腺炎很久了，总是肚子疼。他说，那天我儿子又犯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想起你曾经告诉我，让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前没怎么重视，这次我就坐在他旁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求大法师父帮帮我儿子吧。翻来覆去的念，哎，我儿子居然安静下来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一咕噜爬起来跟我说，妈，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高高大大的人，他问我哪儿疼，我就指给他，他就在我疼的地方用手一按，还疼不疼？又按肚子的另一边问，疼不疼？我说疼。于是他又按了一下，问还疼不疼？我说不疼。又按另一边问，疼不疼？我说疼。于是又给我用力按了一下，说好了，你好了，你看我真的不疼了，妈，我全好了。说到这儿，这位邻居连说，谢谢你啊。我说，你要感谢我们师父。他说，对，感谢大法师父。
时事评论：反人类罪，服从命令及谋杀共犯。今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整16年之际，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网易在首页刊登了一篇文章，纳粹集中营审判，服从命令及谋杀。全文摘要如下。近日，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奥斯卡·格勒宁四年监禁。虽然作为记账员，奥斯卡并未直接杀人，但是按照德国刑法，谋杀共犯的罪名并不冤枉。1947年，波兰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40个被告39人获刑，良心医生拒绝上级命令，被无罪释放。以此为代表，德国人开始反思纳粹罪行。在波兰之后，德国也于1963年开始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审判地点选在了联邦德国境内的法兰克福，主审法官为弗里茨·鲍尔。二战后，他作为集中营幸存者，一直试图清算纳粹，并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在1957年，了解到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他，因为不信任德国具有审判纳粹的能力，将这一情报交给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正是通过弗里茨·鲍尔的情报，摩萨德成功将艾希曼抓获并判处其死刑。弗里茨·鲍尔于1963年主持了法兰克福审判，审判对象同样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人员，但波兰审判所根据的是国际法，特别是关于反人类罪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军事法庭章程，而法兰克福审判因为是在德国境内进行，所根据的则是联邦德国的法律。法兰克福审判针对集中营中下层军官，审判原则很简单，服从上级命令及谋杀共犯。在审判中，所有被告人都辩称自己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因为自己仅从事看管或甄别犯人的工作，并没有亲手杀人，故而不能构成犯罪。法庭则并没有网开一面。 根据德国刑法第211条关于谋杀罪名的规定，法庭宣布，如果被告人是出于上级命令而杀人，或者虽然没有杀人，但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参与了集中营日常的管理运作的，急需承担谋杀共犯的罪名。这样，服从上级命令也是犯罪的原则，此后被用以指导类似审判。以1967年至1968年汉诺威地方法院对纳粹德国时期瓦斯车队领队的审判为例，法院判决中写道，被告人以领队身份维护瓦斯汽车安全，虽然并没有独立策划对他人的谋杀行为，但仍然构成谋杀共犯。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规定，因种族原因杀人无追诉时效限制，自此德国对纳粹罪行无视时间一追到底。较之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中共江泽民及其协从者对法轮大法信仰者的迫害，其迫害原因更加荒谬，迫害时间更长，迫害手段更加残忍，迫害形式更加隐蔽，直接间接受害者更多，对人类的危害也更深刻。为什么说对中共江泽民及其协从者的清算随时都可能发生？一，相信大法信仰者十几年来不畏生死地讲述迫害真相，已经在国内国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江泽民已经在几十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遭到起诉。揭露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电视纪录片已经在多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放映。多个国家的议会已经形成决议文件，对中共的暴行加以谴责。明慧网、新唐人、大纪元等独立媒体在国内国际已具有广泛的读者观众，强大的影响力。二，已经有超过2亿中国人彻底抛弃中共，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已经充分觉醒，从知识分子到蓝领工人，从私营业主到普通打工者，包括所谓体制内的所有中国人，几乎都在思考、探讨清算中共的话题。三，中共派系内斗，在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在江系反扑的压力下，中国现任当权派系随时都有可能把江泽民集团的惊天罪恶公之于众，得以彻底的摧毁政敌。曾经的迫害协从者仍然有救赎的机会，如今的肃江大潮就是这样的好机会。很多派出所警员、社区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乐观其成，他们已经站在了正义的一方，站在了未来。可仍然还是有一些人似乎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对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这种合法权益进行无理、非法、麻木的打压。河北省是阻挠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省委书记周本顺已经于7月24号被双规，他已经错过了命运为其安排的最后的救赎机会。希望那些610人员、国安人员、国保人员以及相关的法院、检察院、公安、街道、社区人员看一看法轮功在国际上的威望，听一听真实的民意，想一想高层政治斗争的必然结局，切莫充当以行将就木的江鬼的家奴和打手，救赎自身的机会不可一失再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的威力从哪里来。发正念是师父要弟子做的三件事之一，其重要性就不用说了。可是发了这么多年的正念，问问自己，你的正念管事吗？威力有多大？起了多大作用？突然这么一问，把自己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发正念时存在很多问题，当然就会使正念威力大打折扣了，而问题更多体现在本地集体发正念上。 首先发正念时往往没有摆正基点，有一部分同修不参加集体学法，困在个人修炼状态之中，只是一味的自己修苦修，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修炼道路，符合的是旧势力的理，而不是法轮大法修炼，脱离了正法修炼，不在整体修炼中熔炼自己，发正念的基点就不在法上，只站在个人角度上，偏离了大法方向，发正念当然不好使。关于学好法，师父曾多次强调过，如果发正念效果不好，一定是学法状态出现了问题。小组学法是师父肯定过的一种学法形式，可是在现实中，不少同修不参加小组学法，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借口，掩饰自己的人心，无非是疑心、怕心、怨恨心、嫌麻烦的心等等。而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往往表现为老是关难不断，或是某一关难长期过不去，修得很苦很累，尤其是病业干扰最为常见，虽然也发正念，就是不管事，这部分同修真该清醒了，正法进程都推进到全面速僵阶段了，正法形式可不等人呐。其次，发正念时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是许多同修还没发正念之前就人为的打了折扣，因为有自己的执着，自己天目不开，看不到体会不到正念的威力，看不到就不相信，陷在了常人的理中解脱不出来，有的同修即使相信也是底气不足，还是心存疑问，这样发正念其威力自然要打折扣。这里有思想业方面的问题，也有其他人心执着在起作用进行干扰，关键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在这一点上，很多同修都说在发正念时要高看自己，不要把自己位置摆低了，不要把邪恶旧势力看高了。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信师信法程度的问题。低看自己的同修把自己摆到高处就行了吗？当然不能那么简单的理解了。高看自己也不代表你就信师信法了，那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在神韵的开篇节目中，总是看到师父带领我们下士正法的壮观场景。开着天目的同修在交流文章里也经常描述师父带领我们施展佛法神通正念除恶的情景，无论是全球整点发正念，还是本地集体发正念，都是所有大法弟子在师父法力加持下，借由师父的佛法神通，在师父的法的庇佑下，同修们整体行动去正念除恶，助施正法。在闯关过难中，即使个人性质的发正念，也不是自己单打独斗，反而更要借助于师父佛法神通的助力加持，同时也有众护法神的通力护佑，另外还有其他正神高级生命的参与和帮助，这才是对发正念本身的正信正悟。有的同修亲身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觉得自己的确有了功能神通，可是那真的都是你自己的吗？不一定吧，有的是你自己的，有的不是。说是你自己的，是当你已经达到了相应的层次，在正常情况下，师父把属于你的功能神通打开，让你正用善用来正念除恶。即使是你自己的，那也是因为你站在法上，符合了大法的标准，师父才给你开锁让你运用的。在人中修炼的我们，没有师父，我们的正念就是人念，就像一股烟儿发出去飘飘渺渺，什么也不是，哪有威力可言，自己的一切皆是源自于师父和大法。另外一种情况，那时的功能神通就不是你的了吧，当如山巨难压向了你， 大大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和忍受程度时，面对官设生死的巨关巨难，你怎么过？凭自己根本就过不去，怎么办？我们有师父，求师父吧，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生死去留由师父说了算，这时你就足以过关了。不要错以为是自己的功能神通发挥的作用，其实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或许师父看你能站在法上，就会把你向前推一把，你还没来得及去体会功能啊神通啊，那关那难就烟消云散了。再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发正念或许已经本末倒置了。问问自己，大法弟子发正念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发正念？你会说，大法弟子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当然就是正念除恶，救度世人，解体恶党，结束迫害，助师正法，法正人间。可是对照一下全球整点发正念的内容，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这里没有一个上文提到的字眼，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个人的悟法是，无论做什么都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邪恶在人世间的表现的根本在哪里？当然是旧势力、邪恶因素了，而他们却存在于另外更高的空间内，所以要运用正念神通去解决他们，这才是真正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本。可是反观一下我们本地集体发正念的内容，比如立即解体610邪恶组织，立即解体某某洗脑班，立即让某某人遭到恶报，立即制止邮政人员截留溯江控告状，起没起作用呢？不能说没有效果，可是结果呢并不理想，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不是已经本末倒置了？发正念，过于追求自己发正念所要达到的目的，直接强调要达到那个所谓的目标，这有求之心多么强烈啊！这是不是在向外求呢？忽略了根本问题这种隐藏很深的内在东西，忽视了正念内容和过程，这还是向内找吗？丢了修炼人的法宝，这种正念的威力当然有限，会使正念效果受到影响。当然发正念要有的放矢，要有目的去做，特别是情况紧急出现危险时，针对具体的迫害某个事件某个恶人发出正念神念，一念就可以定住邪恶，制止他们行恶。关键是要用神念，不是人心人念，念纯心正，一念打过去就可以即刻清除他们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这时候那表面的东西自然而然就邪恶不起来了。另外发正念时自己是否有求，思想是否纯净也很重要。我由于职业关系，每周一都要参加单位举行的升学期仪式，以前我对此很是排斥，升旗的时候发正念，总想用神通把血旗定住，让旗杆断掉，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结果。后来在明慧交流文章中，同修交流说，要主动出击清除邪恶，而不是被动等待。我很受启发，于是在心里不再是那种人为的排斥，而是改变了观念，把定期参加的升学期仪式都当作主动出击清除邪恶的机会。平时还找不到他们呢，来吧，正好清除你们。同时发正念不再追求什么效果，就是静静的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奇迹就是在这无欲无求的正念中发生了。一次发正念时，忽然听到身边的同事纷纷议论说，看看国旗上不去了，就那样卡在半道长达几分钟时间，我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依然发正念不止。另外一次也是升旗时发正念，应该快升到旗杆顶了，突然就听同事说断了断了，原来升旗用的细钢丝竟然断了，血旗掉在了地上。我知道自己在这点上悟对了， 师父知道我的天目没开，就这样在人间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巨大威力。我明白这都是师父的点化和启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发正念，有目的去做，不是为了求得某个结果，而是为了集中念力于某一个目标，平静、慈悲、祥和的去做，不是发狠、用蛮力、怨恨、报复、争斗，这些都是人心，都是人中的情。解体邪恶使恶人遭报，也不是发正念的最终目的，那只是人中善恶有报的体现，还是常人层次中的东西。通过救度世人，解体迫害，而证实大法的美好，圆融大法法理，才是真正的根本所在。人中的情，人中的善，也是我们要修下去的东西。只有修掉了情，才会产生慈悲。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慈悲才是威力无比的。当你达到大法标准的要求时，佛法威严，邪恶自灭，因为大法的法理制约着它。我们这里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县城，根据政法进程的变化以及本地政法形势发展的需要，本地发正念的内容经常变化，有时还要配合市里进行调整。可是结果呢，很多时候本地集体发正念的效果好像并不理想。这里目的在提醒同修，在发正念方面，大家都向内找找，自己是否有哪方面的疏漏不足，摆正基点，纯净自己，修去人心执着，使自己的正念发挥更大的威力。